那欢迎大家来参加我们组织的一个
活动啊，创销产业链深造及科研服务的更新。那最近一段时间呢，尽管这个市场相对比较低迷啊，但是这两天的话情绪有所好转。那我们团队的话，尤其是我和一博啊，就是花了很多的时间，对于整个的创销产业链的公司通过调研还有专家访谈的形式呢，做了持续的这个跟踪。那从我们了解的情况来看呢，我们觉得整个产业链的这个势头啊，是非常不错的啊。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呢，我们希望先把基本面的情况给大家去梳理清楚啊，然后这里面有一些这个龙头公司，包括一些弹性的标的啊，我们认为都是非常好的布局的这个机会啊，尤其是从这个成长性和估值的角度来讲，我觉得性价比都非常不错啊。所以今天的话，我们是请我们团队的这个一博啊，那一博的话，他这边在整个制造产业链上的这个研究啊，应该是非常的这个深入啊。那市面上有很多的这个买方的这个小伙伴对吧，也都跟我反馈说这个一博做研究做得很扎实。那所以今天的话，也是请一博帮我们把整个的这个创销产业链相关的公司吧，做一个系统性的梳理啊。然后呢，如果后期大家有更多关心的一些这个个股啊，包括这个节奏把握的问题的话，也欢迎随时跟我们做一些这个沟通和交流。那一博，我先把时间交给你啊。
哎，好的好的，感谢杨老师，也非常感谢投资人在晚上来参加我们这个整个对创销产业链的一个更新。那么我这边的今天跟各位领导的汇报的话，可能就分几个部分嘛，就首先对于近期的一些这个产业链的走势，然后包括一些这个调研进行一个更新，然后之后对几个重点的标的再进行一些推荐。那么首先的话还是整体再复盘一下，从今年的1月份到6月份，就是这个图表的话其实也是相对比较清楚了。其实从1月份整个从 AI 的一个小高潮以来，那么可能到了2、3月份，可能整个医药的整个走势的话是比这个沪深三百是要更疲软的，那个核心还是因为像从这个以风险资产的角度去看，那么可能创新要被这个科技的这个吸水还是相对而言比较严重的。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讲，其实整个创新药包括产业链的基本面其实是一直是都没有任何的问题，然后包括我们团队也是一直在更新整个这个创新药出海的一个授权的金额的走势，然后包括像这个一级投资的走势，其实从这个几个数据的表现来看，就今年的创新药包括产业链是基本面是非常的 OK 的。那么到了三月份之后，整个医药的走势确实是有点低于整个沪深三百，然后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从这个四月份开始，整个创销产业链嘛，就无论是说 CRO CDMO 还是科研服务，整体的走势还是比较不错的，尤其是在近几天这个股价还是走得非常强势。那么甚至我们可以看到像这个医疗研发外包的这个指数已经是反超了沪深三百嘛。当然这个可能核心我们觉得有几点，第一点的话就是中报也是日益临近了，然后根据目前整体的这个资本市场对于这个产业链的一个调研情况来看，整个产业链的基本面确实能够延续一个一季度非常良好的趋势，所以说这可能再去期盼一个二季报超预期，或者说这个符合一个好预期，是一个这个比较概率还是比较高的一个情况的。那么接下来的话，就是在对今天的一个非常好积极的表现再简单的去更新一下。我们这边也是从这个卖空金额的角度去跟各位领导再去分析一下。然后这个图的话就是可以看到是从3月24号到6月24号的一个月之间，这个港股的一些CDMO公司的卖空金额的加总，那么可能就包括像药明康德、药明生物、药明和联等。然后呢这个的话可以看到从一个月以来，三个月以来，整个卖空金额都是在10亿以下。那么只有到今天的话，其实是这个金额还是非常高嘛。那么确实是因为最近的整个基本面是没有问题，并且情绪也是在逐渐的恢复。那么在今天一个整体比较好的情况下，那么可能很多的这个空头就被这个压空了。那么可能也是说今天整个这个表现是非常非常好的一点。所以说我们觉得说在这个趋势的确定性可以进一步的去提高的情况下，我们对于后续几个月整个创新药产业链的一个这个股价还是非常有信心的。那么信心的来源呢，肯定是这个核心还是来自于说基本面。那么我们也是简单的从大的角度跟各位领导再汇报一下几个点吧。就是第一个点可能还是在国内这边，就是我们也是在这个从五月份开始也是密集的调研了多家产业链的公司，就无论是这个研发端的，还是说生产端的，还是甚至说是这个耗材端的。其实如果分地区的话，国内这边的整体需求，这个用两个字来形容，那就是强劲。那么无论是说是早研的分子发现，还是说这个安平赛道，这个无论说你是做这个小鼠还是做猴子的，其实确实都非常饱和。我们去调研的话有几个细节吧，就是可以这个比如说听到员工说这个加班实在是加的受不了了，然后包括各家公司的这个研发人员也是在持续的扩张，也是这个非常积极的信号嘛。那么另外的话就是我们也可以看到，像可能在过去几年可能确实是整个这个比如说一些单子的这个单价可能是打折，那么可能从这个七八折一直打到六折。那么现在来看的话，其实继续去这个订单去砍价的情况肯定是不太会有嘛。那么现在起码整个从这个订单价格来讲会有一个这个企稳回升的一个趋势。 就是国内，那么确实是延续了之前一个一度以来非常好的一个因素。那么从海外的角度来讲的话，那么首先一个大的定性的一句话就是国内的企业出海基本上都是进展非常顺利。我们可以看到可能过去几年的话还是会受制于一些比如说刚出海可能没有那么熟练，或者说遇到了各种各样的这个因素，那么可能说是会有一些不具预期。但是今年的话，这个我们调研下来基本上所有的企业的海外的进展都非常的顺利。那么进一步的区分的话，就首先是工业端。那么工业端确实需求也是非常稳定的，待会也会有这个比较多的数据去支撑这么一个观点。然后包括这个因为整个创新药的这个中国创新药的分子出海也是这个非常顺利嘛，那么所以说在一些创新药的企业产业链的企业能够伴随着这些创新药出海这个一起的去切入到海外的一些 MNC 的供应链当中，这个确实是有这样比较多的案例存在。那么另外有一点的话，可能就是跟各位领导再去探讨一下，就是海外的科研端，就是这个高院这个高校这边可能会有一些不同的声音，这个尤其是在这个今年一些海外的一些龙头，就比如说像这个 Charles River 之类的公司，他们一季报这个确实也是对今年的整体的情况有一定的不同看法，他们觉得说可能像一些海外的高校的研发经费可能会有一些这个不太积极的情况，那么也是影响了他们全年的一个整体的增长预期。但是我们同时也看到像国内的相关企业的这个经营情况倒是跟这个海外龙头有一个比较大的背离，所以说我们从一个相对主观的角度来讲可能去找这个原因嘛，目前来看可能就是说海外的高校他们如果经费比较紧张的话，可能会去找一些新的这个供应商，或者说是去减少一些研发嘛。如果说他去减少相关的这个研发活动的话，那确实会对整体的这个需求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但是如果说是去替换供应商的话，反而还是能够进一步的加快这个国内的一些产业链的企业去出海。因为其实还是回到了整体的这个一句话总结，就是国内企业出海进展都非常顺利，核心的话还是中国这个创新药产业链的一个非常高效的一个核心的优点。对，以上是两个非常积极的因素。那么之后的话就是一个相对而言这个有一些这个不太好的点，就是这个汇兑的情况。就是我们也是拉了一下，就是今天6月24号其实美元对人民币的汇率是 6.82。那么推回到几个之前的比较重要的时间节点，第一个就是这个一季度结尾，那么可能汇率是 6.92， 那么再往回推一个季度，就去年 Q4 结尾是 7.03， 那么去年的中报去年630是 7.16 嘛，所以说基本上每个季度平均下来有一个 1000BP 左右的一个变化，那么这个可能会对这个各家的公司的这个收入跟利润会有那么一点点的影响嘛。当然这个从我们整体调研的情况来看，大家对于这个二季度，就是因为其中如果说各家企业它的对于汇兑可能有一些这个套保啊这些操作的话，可能会去减少这么一个影响。但是从我们调研下来的一个整体的反馈来看，其实各家可能一直到可能五月份甚至六月份才会陆陆续续的去启动一些金额不是特别大的套保活动。所以说我们觉得再去做整个二季度的这个业绩预测的时候，可能能够去延续的一个这个一季度，比如说这个一家公司一季度可能有多少影响，二季度再去把一季度的这个影响去贴到二季度，可能是一个相对而言比较保守的一个预期。然后当然这个各家可能会有不同的，各家企业会有不同的一个影响。对，这个是整体的这个美元对人民币汇率的一个走势，可以看到确实是会有一些这个变化。那么之后的话，我们也是基于整个这个调研的一些情况，然后可能对各家不同的公司的二季度单季度的一个利润做了一个这个偏主观的一个预期啊。这个主要的这个判断来源的话，肯定还是说公司的业务的进展，然后包括说对一些这个汇兑的一些点。那么可能这个表的话，它其实是核心肯定是2026年二季度的一个预期走势。那么这个可能就是一个在 Excel 里面那个条件格式的一个点嘛。所以说如果说它的整个调是满的话，就证明它可能这个二季度的业绩可能要创前高。那么如果说它这个有一点去这个不满的话，就可能也会跟各位领导再去进一步的探讨。那我们最后再去聊一些这个各家公司的点。那么在这个聊各家公司的话，还是对跟各位领导再去简单的展开汇报一下整个这个产业链的一些基本情况嘛。那么从这个需求来看，可能核心就是如果分国际的话，肯定还是分成这个 biotech 跟pharma。那么从 biotech 的需求来看，我们其实可以看到像今年的这个新药的投资的这个情况还是非常不错的，尤其是这个海外的话，可能从去年这个 Trump 的上来之后的一系列操作，可能到现在为止其实还是处在一个比较稳定的一个情况。那么从中国的内地情况来看，我们也可以看到像一季度跟二季度的话，基本上还是会有一个持续增长的一个情况。那么之后的话就是 MC 这边，因为一个比较老生常谈的问题就是在于说可能很多的这个新药的这个专利权呀也会到期了，所以说海外的 MNC 对于研发的投入肯定会 更多。然后另外还有一点这个比较积极的变化，就是因为现在整个新药的迭代的速度是在加快的，那么如果从一个这个会计的角度来讲去算这个内部收益率的话，那么你新药的研发的这个投产入比肯定是在下降，所以说也是会促进这个海外的一些 MNC 去加速的找一些效率更高的这个研发的方式。那么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去寻找这个中国的这个创新产业链的一个高效，这个肯定是一个没有办法去绕开的一个点。所以说我们是如果说是从一些细节的产品来看的话，就无论是说研发端还是生产端，就是可能一些海外的特别头部的大的药企也会去找这个国内的产能来代替他们的这个本身比较成熟的产能嘛，所以说这可能也是一些比较细分的投资机会。那么之后的话可能再去跟各位领导去展开。当然这个之后就是一个中国分子的出海情况嘛，我们也可以看到了这个无论是现在这个特别传统的像现在来看已经相对而言比较传统的这个 license out 的这个交易，然后包括可能偏新一些的这个 Newco 啊或者说 Coco 的一些交易，那么到现在为止的话其实已经诞生了很多类似于说平台性的交易，就无论是说这个恒瑞信达，然后包括石药，然后包括合博，其实现在这样的平台性的交易会越来越多。所以我们觉得说如果说是只是说这个从总金额来看的话，肯定是今年相较于去年然后肯定是一个持续提升的一个机会。所以说如果说映射到整个创新药产业链的话，我们也是相信说整个产业链的热潮还是会随着整个创新药的这个产业趋势而持续的蓬勃的发展。还有一些这个相对而言比较细分的变化，就是我们也可以看到像现在整个创新药产业链的话也会逐步的在往这个复杂的分子去做。所以说可能像以往的话去这个做一些比较简单的小分子，或者说这个比如说单抗的话，那么可能会这个业绩可能会不如一些这个技术更领先的一些这个公司。所以我们觉得说对于整个产业来讲，去买一些头部的公司可能会在未来几年去享受更多的整个产业的一个红利。对，然后之后的话可能也是再简单更新一下这个在手订单嘛。那么目前来看整个公开的口径还是延续着从这个各公司的年报的这个电话会来讲。那么可能更新的话，像这个比如说生物也是在一季报之后主动开了一个电话会，可能觉得说自己的这个收入还是在一个二季度会对持续有压力的情况下维持一个13-17%的增长，我们也觉得说是非常的不错。另外的话像药明康德的话也是之前可能在年报的时候给一个太子优的指引是30-40%的增长，那么现在来看的话整个太子的增长最新的口径已经是来到了40%。所以说我们觉得说起码经过了一季度到可能到四月份或者五月份，就是大家开一季报的时候，整个产业的趋势相较于今年的年初相比肯定是在进一步的增长，所以说我们也是更期待整个二季度各家公司的业绩。之后的话我们就再跟各位领导去这个汇报一下我们对于整个这个调研的一些更新，然后以及说对于这个基于这个调研情况的公司的业绩的一个预判。对，就是还是回到这个图。那么我们这边顺序的话还是按照科研服务 CRO 跟 CDMO 去拆。然后首先对于科研服务的一个板块的定性的判断的话，就是直接受益于整个这个产业趋势。因为无论是你要做研发还是做生产，其实都离不开一些耗材。那么我们可以观察到，无论是说你是这个工具化合物还是分子器块，还是说你是培养皿或者说填料或者说模式动物，其实都是直接的受益于整个这个创新药产业链的高景气度的。那么首先的话可能就是浩然医药。浩然医药的话公司也是维持了年初一个工具化合物25%，然后分子器块30%，然后后端10-15%的一个增长预期。那么从我们最新更新的情况来看，相较于年初的一个指引，这个更加积极的变化来自于后端。这个核心的话还是这个 ADC CDMO 这个业务。那么自从这个公司的这个重庆工厂投产以来，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积极的变化。最核心的点就是在于说公司的这个后端的在手订单，其实在一季度结尾的话，小分子可能已经是来到了这个8亿。那么相较于去年的年底或者说今年年初的话，已经是增加了1亿。然后另外的话，其实更值得重要的这个更值得各位领导去关注的，其实公司的这个大分子这块。因为浩源的传统强项肯定是来自于说小分子这边的这个 payload 跟 linker， 但是目前来看公司的这个抗体的在手订单其实是做的还是比我想的会更好一些。那么从二季度的一个业绩来看，这个后端的这个确定性或者说是这个兑现度肯定是更高的。我们也是期待一个二季度浩源的一个收入的情况。那么体现到利润的话，我们觉得说可能公司还是会有一些汇兑上面的一些小的影响，但是目前来看还不太确定这个影响到底有多少。所以说我们也是在一个去年 Q2 一个非常高的基础下，也是认为公司的二季度利润基本上能做到一个持平的一个情况。对，然后另外的话就是其实浩源从这个之前的这个年初 这个一季度的业绩可能股价有些波动以外，到现在其实已经上涨了很多。我们觉得这个一方面可能公司的一些传统业务还是非常不错，另外的话就是像 ADC、CDMO 以及一些其他的这个新业务，可能也是给公司的股价带来一些这个更好的助力嘛。然后之后的话就是奥普麦，我们也是大概去更新了一下，就无论是说公司这个核心的培养基业务，还是说这个新并购的这个彭丽的 CRO 业务，其实目前来看整个趋势都是非常不错的。就尤其是在这个培养基这个国产的这个替代持续推进的情况下，我们觉得说完成年初可能说是一个比较高的增长目标，目前来看还是问题不大的。第二的话就是在彭丽这边，彭丽的话也是整个 CRO 的这个产业趋势还是非常不错的，所以说我们觉得对于今年的一个业绩的这个指引，可能也是能够完成。然后另外的话，可能值得各位这个领导去关注的就是 CDMO 的一个情况，我们也是看到了这个一方面是整个行业的 beta 在，那么 OpenAI 的 CDMO 其实是在加速的增长，另外的话可能已经能够看到一些初步的这个导流的情况，所以说我们也是对于这些公司后续 CDMO 这边减亏也是有比较高的期待。好，再往后的话就是纳威科技，然后就是纳威确实是从这个整体的股价来看走的也是一直非常坚挺的。当然这个从起步来看的话，其实是今年的一季报的时候，纳威就这个业绩非常超预期。然后超预期的核心的话是来自于说公司的GLP-1 类的这个填料的订单。然后从目前的整个行业趋势，就是如果我们是只是从这个 GLP-1 的填料的需求端，也就是 GLP-1 API 的这个国内生产的这个点去判断的话，我们觉得说整个二季度的趋势是比一季度会更好一些。另外的话，就是因为可能各位投资者也会有了解到说这个可能会有一些这个海外的这个大厂在国内去寻找更多的 GLP-1 产能，我们也觉得说可能整体的这个无论是 API 还是说更上游的一些填料都能直接的去受益于这个相关的这个额外的需求，所以我们也是对于这个无论是这个只要有 GLP-1 相关业务的公司吧，都会有更大的期待。之后的话就是赛芬的话，其实也是有这个GLP-1 以及抗体填料的相关业务。那么跟纳威相比的话，两家一家的优势是在于说纳威的微球，然后包括赛芬的填料。那目前来看的话，赛芬这边增速更快，其实还是在这个抗体这边。那么核心的一个逻辑就是这个抗体包括生物类效的一个海外的这个出海情况。那么从下游的这个药品药企的出海情况来看，就可能这边走得最快的还是富翁翰林。那么富翁翰林现在无论是这个曲妥珠、地舒，还是这个其他的这个美国以外的类似药的这个进展的话还是非常不错的，包括后续有更多的这个国产的类似药出海，其实也是对赛芬未来的这个海外的业绩增长有更大的这个助力。然后之后的话是药康，药康的话这边有几个点吧，就是第一个点就是公司的海外的药效业务确实做得非常不错。那么因为公司整体海外收入虽然占比不高嘛，但是药效的话确实是 OK。然后另外的话，就是公司占比更大的还是这个模式动物。那么可能过去几年在整个行业形势没有那么好的情况下，这个药康还是靠这个基础品系去维持一个这个业务的增长。那么我们可以看到今年一个额外的变化，就是现在整个基础品系的占比是在下降的。那么像一些这个新的，就比如说这个斑点鼠、疾病模型鼠的占比是在提升的。所以说这个无论是海外的高毛利的药效业务，还是说这个模式动物中一些单价更高的这个小鼠的占比提升，其实都能够直接的带动公司的这个利润增长。所以说我们也是对这个相关这个二季度的业绩有比较高的期待。那么之后的话就是成都先导，先导的话也是我们这个长期跟踪的公司。目前来看的话，因为公司的业务其实相对而言比较的这个大家可能觉得说会有些复杂，就无论是说这个传统的小分子 DEL，然后包括说这英国子公司 Vanalis 带来的一个新的一个这个藻研的这个模式，然后还是说强核酸以及这个分子胶的一些新的业务嘛，其实目前来看整体公司的这个收入肯定是非常不错的。然后其实从节奏来看，可能三季度的一个授权里程碑可能是一个更加重要的一个点。那么这边的话，其实因为过去的成都先导从分子授权单一业务的角度来讲，可能过去都是把一个分子授权出去之后，后续就基本上没有什么里程碑可以去拿。但是在今年的三季度的话，可能第一批拥有这个里程碑的分子授权业务就到了一个兑现期了，所以我们也是非常期待公司在三季度的一个这个业绩的进展。那么当然的话，我们觉得说公司这个二季度的收入肯定是不错的嘛。然后之后的话就是 CDMO 这块，CDMO 这块的话，就首先还是药明康德，药明康德在这个一季报电话会也是对自己的太子业务的确定性有了一个更高的表述。然后这个无论是说目前这个特别特别，增速特别高，并且量特别大的替尔伯肽以外，其实像一些新的这个肽子，就比如说一些这个 GLP-1 或者说一些小核酸，其实目前来看已经是能够带着公司的太子又继续再往上涨。另外的话就是小分子 DM 这边，其实公司一季度业绩的超预期的核心动力还是小分子 DM 这一块，然后我们也是认为说可能在整个行业趋势非常不错的情况下，二季度也能够把整个小分子 DM 能够做一个也是非常不错的一个业绩出来，所以我们也是 比较期待。当然这边有个点就在于说，可能二季度我们看到这个图可能没有说是填满嘛，那么确实是去年 Q4 是公司出售了自己的一些这个业务，所以说导致了 Q4 去年 Q4 的这个其实亿的利润单季度特别高嘛，那么今年我们觉得说其实也是能够二季度做一个非常不错的这个业绩。之后的话就是普洛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像去年的 Q3 Q4 啊，其实整个利润还是会有一些波动，那么这个波动的核心原因还是来自于公司的 API 以及除了国台制剂的一些业务，但是反过头来讲，公司现在的 CDMO 业务已经是成为了毛利或者说净利的一个主要的来源，那么随着这个传统的一些承压的业务可能已经是到了一个低基数，那么可能未来的整个公司业绩也能够慢慢的去做增长。然后另外的话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像可能过去大家对于普罗 CDMO 的理解可能觉得说是做一些这个小分子的中间体，那么目前来看的话，无论是说是从中间体到 API 的一些变化，还是说从一些传统的小分子到一些这个新的分子模式，就比如说当然这可能还是比如说一些小分子 GLP-1 的一些这个更加新颖的分子的这个订单，可能能够把公司整体 CDMO 的确定性能够拔到一个新的点。那么之后的话可能就是这个汉语的话也是这个在一季度的业绩其实也是这个超预期嘛，那么二季度的话也是接到了像这个一些这个可能供应商的这个 GLP-1 的订单，然后因为确实现在整体这个国内也会有一些新的这个 GLP-1 的需求，我们是就是说汉语它确实是有比较多的这个产能的储备，也是能够去填下，就是也是有机会去填相关的订单的。然后再往后的话就是诺泰的这个目前来看整体的增速还是非常稳健的，就是虽然现在整体的 GLP-1 的价格已经是到了一个相对而言这个比较低，但是确实也是降幅可能也是趋缓的一个情况吧，所以说我们也是觉得说诺泰在这个传统 GLP-1 这边可能还是能够维持一个不错的增速，然后另外的话就是公司的一些新的小分子的业务也是能够慢慢的去起步。对，以上是我们对于整个这个产业链的公司的一些调研。那么所以说从这个推荐的层面的话，我们觉得说无论是科研服务还是 CRO 还是 CDMO 都会这个有比较好的这个配置的这个点。那么从配置角度来讲，我们觉得说今年的中报的话 ，CDMO 这边我们觉得像药明康德、药明生物、药明和联都会有这个相当而言比较不错的表现。那么尤其是这个康德可能会这个做的不错，然后另外的话生物的话，因为它现在是有非常多的这个 PPQ 的储备，所以我们觉得可能发力的时间节点可能会有向后面稍微延一下，因为今年可能 PPQ 的话能够还是以这个储备力量为主。然后科研服务的话，我们觉得说像这个几家，就比如说像这个药康，然后像这个浩源，然后包括纳威，其实整个中报的话业绩都会有我们是有比较高的预期的。然后另外的话。不好意思，对，然后另外的话就从一些这个事件催化的话，我们觉得说像这个先导三季度的一些这个分子授权的里程碑，可能是对于公司这个整体这个未来的业务的无论是表观的业绩还是说未来业务的一个这个蜕变，可能是有一个更加积极的变化。以上就是我们对于这个整个产业链这个就无论是CRO还是科研服务的一个更新。那么我们在这周跟下周也会有这个新的这个调研的这个活动，如果各位投资人这个感兴趣的话，也可以这个联系我们报名，然后也是对，然后那今天的话，今天跟各位投资人的汇报，那么就到这边先结束。然后如果后续有更多这个交流的这个的话，也欢迎联系我们团队以及我。感谢各位投资人。